这师兄有问题啊，何伟的段师兄，师母不动心和不住心是修行的两个阶段是吗？
这是哪儿的话呀？你这是这么说，是修行的两个阶段，这是哪儿的话呀？是你自己想的吗？如果是你自己想的，嗯，还是不想啊？嗯，就是一拍脑门，就是心里冒出个念头，就当真了，不是吧？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好那样子。
嗯，魏老师已经回答这个师兄了啊。行，那如果不明白，您再继续打字啊。现在时间到了啊，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圆隐老人的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座中反应于境界。我们今天该讲156问了。156问：有时打坐会感到有像花一样的东西多得不得了。答：那些花是你的性光，是六时的变化，好与坏都不睬它，你不能着相，否则附体就要上身了。
上次说了这个事儿还挺严重的，嗯，就是你着它有附体之嫌，哎呀，这可要附了体，你更加招呼不住，你不知道哪是真哪是假了，你弄不清啊，哎呀，那你就上当，你肯定会认为附体也是真实的，嗯，那些什么神通妙用也是真实的，那就糟糕了。就是说你别理，哎呀，你别理那些花了，就是尤其异于常人的那些，就是平常本来你这个如果说是顺逆不拘的时候，你一切不采的时候，它这样的花花的各种各样的境界啊，它不会那么多啊，最好是没有什么相，不是最好吗？最踏实最好。嗯，你有了这样的状况，那就说明你第六意识在分别，分别粘着肢体所变现的各种景象，而且让你因为你执着嘛，就会认它为真实，所以上师告诉你不踩它，我们不是说从那个本性上下手嘛，从无相上下手，就是说让你不理它，理还会可能会招来更多的那什么麻烦，就这个意思。像花、
还真是没想到还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呢。
着相就会啊，着相他执着那个东西，你看人家没有这种变化，我有，他庆喜不得，就是自己心里边暗喜啊，高兴啊，哎呀，那就是还会出各种各样的变化，他希求那种东西吧，特意的东西，不好，
就是不睬不理睬，就啥事儿也没有了。
对，
师兄们对这一问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睬他并不是说落断念，不睬他正是你本性之用啊，本性的那个用啊。上次不说了，是你的性光嘛，你不睬他就是妙用一类，你要踩它那就坏事了，就这个意思啊。好，
有一个师兄啊，韩师兄问，若是已经被附体了怎么办呢？
他本来就是虚幻的，不用办呀，不理他呀，附体他本身也是虚幻的呀，那他认为要是真实，他要把那些神用都当为就是滋味真实，那他出不来这个圈儿，他喜欢呀，你看人家没这功夫，我有，那就糟了，他本来发心可能就不是为了那个学佛吧，这样子
啊。金华的潘师兄啊，他问魏老师，我现在坐下观照，念头起来了，可能到第二、第三个念头才发觉，才断。通过练习，发觉妄念的机会可以往前面去。 到时候可以念头一起就发现吗？
他弄得真复杂呀。你说的是坐下观照，对景生心的时候马上令觉，这我说的这个才是观照啊，不要随着这个被这个境界牵了去，什么念头啊，一个一个的。坐下对景生心的时候我们才提起观照，就是你被境界拉着跑了，认其为真实了，执着上了，缠不住了，这时候需要断。哎呀，我怎么又跟着跑了，啪断下来，不跟着跑，原来这是虚幻的，我跟着跑什么，不跑啊，一令觉的时候就可以了，就没有后边你说的这些东西了，忘发觉妄念的机会可以往前面去。哎呀，到时候可以念头一起就发现吗？不看念头。
魏老师他说的这个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如猫捕鼠的那样啊，他就光盯着那个念头一出来他就发现，他是不是
如猫捕鼠，就是说你就发现走住了马上不走住，从本性上修，就说我们从根本无相上下手修嘛，我们学大手印的两节课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就像我们心中心吧，那谢金霞这你们都知道，心中心它丢法就是心念耳闻吗，不是口刺咒金刚翅吗，实际上它应该，你看它那个说的是上师在那个略论里边说的是嘴唇微动，用你的闻性，就是反闻听自己的这个口念咒没有音的这个声啊，你是反闻，让你闻性做主啊，一开始都是说从无相上下手啊，不看念头，一开始就是让你这那个无相上，从无相下手，让你自己的闻性做主，出来做主。嗯，
他这个潘师兄他的意思可能是说的是坐下观照，
坐下被境界牵着走了，发现牵着走的时候马上令觉，停下来，不跟着他走，不被他缠住。你为啥被那个境界牵着走，你就认那个境界为真实了，所以生心。
哦，看来就是不用那么复杂，他这个什么第二个念头啊，第三个念头啊，然后不用去，
没有这样，没有啊。那你有可能这个师兄他的情况应该介绍一下，我们不清楚啊，就说你修多少座了。嗯嗯嗯，
这个潘师兄啊，可以简单说一下修多少座了，然后把您的情况简单说一下。
修的是心中心嘛，又不知道他啥情况啊。
这个师兄可能是学的心中心。然后还有一个柴师兄说，不生心就简单了。
哎呦天哪，咋又说到不生心了？我不知道你这说的啥意思，我还听不懂呢。300多座了，我就告诉你，你应该去看看略论，略论里边说的那个心中心的修法，就是上师讲的那个修法密宗那一章的修法，是第一个提到就是心中心嘛，提到心中心它有具体的修法，怎么样念咒，怎么样反闻，你这个反闻听着你那个嘴赤咒就是微动，赤咒就是无音之声啊，怎么样子就应该让你的闻性出来做主。这是坐上，坐下就是说对景生心的时候断，停下来，别跟着他跑，那个境界是虚幻的啊。
嗯，
认假为真了就会这样吗？再一个说起来这个事儿，你能够发现你对景生心，这还是修行人的事，因为你打了300多座了嘛，我看到，一般的比如说那个马路上的，就是我们说不修行的人， 他问王祥打得再远打得再多他也不知道对景生心不生心他根本就不理会这种事儿。嗯，你这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一个过错啊、就是能够掌握住方法就好了。嗯，对。
哦，还有柴师兄说刚才老师说遇到对境生心就是认为真实的缠绕上了那么不生心就可以了吗？
前头断就完了哪有后边不生心的事儿啊这不是转到又起另外一个念头了吗？哦，对对对。
潘师兄说好的谢谢老师明白了。刘老师您对这一问有什么要说的吗给大家聊聊呗。
这一问没啥这一问就是不要理睬嘛一切镜像都不要理睬就那个潘学祥在那个说的你不管是发现第一念还是第二念你只要发现妄念了发现妄念了就截断它就可以了不管它是第几念发现了就截断再没有多余的事儿。就来了。
嗯，简单一点。
他那个等你想想，等着他发现了，那个时候就是他知道的，他已经起心动念了，那就是第一念。他咋会后边还有念念相续？这个就是第二念，那个就不生心就可以了吗？这不是又起来一念吗？这是不需要的啊、嗯。就是你发现有念那个对景生心了，你就停下来。嗯，就完了。
嗯，好的，他明白了，柴师兄也明白了。
嗯，
行，那两个师兄都明白了。嗯，暂时也没有别的师兄再提出问题。
嗯，
那我们进行。
你看，我就说稍等一下，万一耽误了他们。
嗯，行，稍等一下。
哎，韩熙娥这个事儿，附体那个事儿，我就说过了。他没有回复好像回复了吗他问的是附体已经附了体了怎么办那他人家不学佛那人家就附着呗你一个愿意附一个愿意被附两者合适的事儿。
啊、哦、韩师兄说他听到了。
哦如果说是学佛者大可不必理会不是说了吗对吧嗯。好。
嗯，好的。157问：有一天打坐时，突然气向上冲，有时早晨睡觉醒后，头会发出响声，像气球爆炸一样。答：不要紧，打坐时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是在打通气脉，身体自会起变化，但不能住在这个气上，不要踩它。这样就不会胀在那儿想脚底心可将气引下去
很麻烦反正是他对这个气以外比较敏感这样的人很麻烦是学过气功的那些或者是他特别注重这个身体就是很麻烦的
就往下引气呗上师不好教了吗
对对对
讲那个脚底心啊就将这个气引下去了
因为他已经认那个气味真实的他就是说不能不理睬他、嗯、那上师当然教给他那个导引就是那个排除的方法让他不理他做不到那就想个办法理想脚底心把气引下去你功夫不到落堂的时候就说你没有与实相相应就是说没有证到实相的时候他就会有这种因为你老是认假为真他就会有起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嗯，前两天有个师兄弟就是说他那个耳鸣吓坏了打坐也影响了就是他自己内心吓得不得了以为身体怎么了我就说他想他的我都不敢跟他说这个话他那么注重这件事儿那就赶快去看医生啊、嗯、实际上也没事哎呀风铃不断有啊不是一个两个人有这种事儿嗯不是多少年都这样也有你不理他他也不咋地哎随便嘛 有这样的，嗯，我见过。
哦，魏老师有一个啊，柴师兄他继续问，他说老师，那么日常工作怎么办呢？如何才能做到事情也要做，还能不缠绕呢？这一点我有点拿不准。
你难道是说下堕关照把工作也断了吗？我们没有这样说呀。关照是指着你心起执着了，知其为真实的就是起妄想了啊，起妄念了，哎，没有人说让你断工作，应该工作做得更好了，嗯。你看这是不是有耳鸣？这是我都见过不止几个了，他明他的，你做你的，一点事儿也不耽误。
哇天哪，
他有时候就是这样。哎呀，还有几十年的了，十几年的了，他有，嗯，也有就是很快消失的，也有这样的，
嗯。
这个事儿，这个谁还没有听清楚吗？柴一彤。300多座了，你不知道是断的什么吗？断的妄想执着，不是断工作。
嗯，柴师兄，如果您听到了啊，回应一下，老师刚才跟你已经解答了，不是断工作，是断的你的妄想和执着。嗯，该工作工作，该读经读经，该干啥干啥，不影响的。
嗯，好吧。我不是我说气往上冲吧，嗯，是这个师兄说啊，这样的事儿有，你不放心的都去医院去检查检查，现在很方便，对吧？嗯
嗯
嗯，
刘老师，您对这一问有要说的吗？
没有要说的，没有要说的，这些都是景象，这些景象不理睬他就行了。有些呢你就过于理睬他，就注意力太集中到那个集中到头部了，然后他就有出现这种耳鸣啊，或者是集中到耳朵这地方，他就有这种耳鸣啊，或者是气往上顶的这种现象。你说太过于集中了，那你就把往脚底下引一引，你注意脚底板，哎，注意脚底板，他这个就没有这种现象了。这是一个解决的大概的方法，但其实平时不用太在意它，没有说是一上座就紧张导致这个的，干嘛那么紧张呢？上座有那么紧张吗？
他说了不是紧张，我想是提着劲儿，哎，这是有的。
对，有可能是提着劲，提着那个老往上定，老往上提的那个劲，
哎呀，
那个有可能会导致。
用力听，我念了咒。啊，我怎么样死的劲儿，反正就是不太会做功夫嘛，一开始就会这样。嗯，
对对对，如果往上提的话，就会出现这种现象。
对，
所以就往脚底引一引也可以，在世之法。有时候还有那个坐下，就像有时候他有些人啊，气性特别大，特别生气。那生气的时候，你立马发现也往脚底引，也管用。这个我记得这老人他是曾经在这个说到过这个方法。我或者是在哪看到过这个方法，他就是你特别生气了，你就往脚底想一下脚底心，哎，说不定会缓解一点。
对对，就转移一下嘛。你看你这刚开始告诉你不能住在这个气上，不要踩它，你学不会。你看上师说，在这样就不会上在那儿，这个是个句号，不行不行，再告诉你想想脚底心啊。把气引下去，就这个，嗯，往往都不会不理睬，
柴师兄回应了啊，知道了，谢谢老师，正常工作啊，断的是妄想执着，他们知道了。其他师兄还有问题吗？
那个他姓柴吧，是吧？这个师兄是圣水何方？嗯，柴师兄，比如说。啥叫妄想？正在那儿工作了，你想我今天的工作能得100万不？这不就是妄想吗？你这就是跟工作没关系的，这就是妄想啊，无意义的念头。还有那些贪嗔痴慢疑，我们断的是妄想执着啊，啊，你这个应该分清啊，啊，好。 没了，我是跟他说清楚了这事儿。
好的。嗯，我们也都听清楚了。还有师兄有问题的话啊，您继续打，然后我们进行下一个。158问：于坐中极度清净之时，突然有一片光闪出，当时两个人，一个在持咒，一个出外应酬。我知是幻，便一绝。外出者便与持咒者相合。答：知幻即离，不至出偏。假如执真，将入魔矣。
哎，我记得咱上一次学好像都有这一类了，是不是这地方？
啊，是。
不是说
就有一个小人出来
了。他们重了这个地方，我怎么感觉到以前遇到过这个问题了？
嗯，是有过。140问，就是那个小人。
哦，对吧？我记得怎么回事？哦，140呢？你也记得清？
我刚翻了一个。
哦，这个就是，这是分身两个人，嗯，跟那个我说我记得差不多。你看，在坐中极度清净之时，突然有一片光闪出，哎呀！马上都那个心里边就开始那什么注意这个事儿，分身两人，不仅有光，还有分身，哎，两个人，他还哎呀，这我也搞不清他这种那个一个在吃咒，一个出外应酬，他还知道是幻，我感觉到他不知道是幻。如果是知道是幻，这个现象就不存在了啊，应该化归于无形了。啊，无有了，就是身能觉者，幻象即化为无有，应该是这样的。哎，他还来这儿，觉得他自己还挺那啥的，我感觉到他能操纵啊。一劫外出者，便与赤咒者相合啊。我认为这都是幻象，他不都是幻象吗？啊。不仅是他那个一开始闪的这些光啊，分身两个人呐、啊，还一个赤咒，一个外应酬啊，这都是幻象，而且他还在幻象继续做分别取舍。如果说再继续分别取舍，那就从这个圈里面就走不出来了，就出了这个圈了啊。也就是说，他这个。遇到这个时候他就会自生其见，就是自生他自己的见解嘛啊，总会因他这些念起而生成新的相，又成了一相，而两者还可以合相合一起，又变成另外一个，就合到一起他也是个相，他肯定是这样的，他出不来这个相，因为他不认识本来，所以他会就形成这个这种状况。如果我说要是真能觉者，幻象当下即无，应该是这样。嗯，哎，看看上师说的，直幻即离，你直到幻了就已经离开了，这样就不至于出偏。哎，假如知真，将入魔也，就告诉他了啊，你这些东西，这个像这些现象，这些境界，这个并没有好坏，而是你认。他为好或不好，或知起他为实，那你就快入魔了啊！告诉他，你快入魔了，别来这跟这些境界玩了，玩来玩去，一直出不来。哎，他应该是知幻即离，上师说他了。嗯
嗯，刘老师，您对这一问有要说的吗？
我觉得就是妄想打的没边了，就是打妄想。
我认为也是，他自己在妄想里边玩呢，玩这个继续分别之取。哎，就是这。
其实啊，就是平时这个妄想呀都比较多，就你打个妄想，你自己不觉得是啥，但是你越清净的时候，你出来一个妄想，你就觉得这个妄想特别真实，你把它当成一个真正的东西了，所以这时候就觉得很真切。
糟糕，
其实就是打妄想，其实就是打妄想。
是。我们上回说到那个，那是哪个法师啊？是谁啊？我就记得哪个禅师说，我们众生在修行这个过程中，我就说这个意思啊，生意一念可以变换为变换成相，就是知这一念为实，就可以那个转化成那个相对应那个相，就现在你面前。所以说他这些都是因为有这个幻象，他有这个惯的这个诸多的这个什么念呢 啊他认为实的时候，他就会在这里边哎呀无穷无尽啊。那除非你那个认识到那个怎么来，才能出来这个圈。
嗯，看来就是别打妄想打的太多了，就出现这么严重的事情，还能出小人呢。
我就接着那个谁，那个刘师兄说的，那个刘师兄说的那个，特别是极度清净之时，他突然闪着这个光，他更加认为真实，他分了两个人怎么样，这个时候他才认得真真的了，哎。这个静，这个清静，它是安静的静，不是干净的静，不是自心不住，这个叫静啊。那他要是到这儿，那就不用上师来教导他了，他要能认识本来就好了。所以这个是我们那个平常，就是说这个正知见始终是要有的，这是那个成果地佛的那个。佛就是那个因啊，因心，这个时时你都不能忘掉的啊。
嗯，好的，没有问题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159问：有次打坐近两小时的时候，整个人如消融化解了似的。答：修法入定，即有化空感，因一切事物。皆是假象，全靠身心维持，不可认妄为真有，因此一旦妄心消融，假象即不存在了。
嗯，对，哎呀，这个可能我觉得师兄弟老师是搞不清楚，入定啊，化空啊，这个老是搞不清。那这个做上功夫肯定有这个要是说这个真正的入定，我们都知道应该没有动静，没有入出啊。这个说有入定既有化空感，那个化空我们上次都说了，修着修着法，比如说我们打着坐，身心世界都没了，只有这个咒语寥啊，然后最后连咒语也没了啊！这个能听见咒语的这个能听咒语的和这个咒音啊，我无声之声都没了。这个时候你看，身心世界也没有啊，那个就是化空呀啊！化空，如果说你认为它是有形象的，我觉得也不是，不应该那个有这样的认识，应该是从你的见。要有这个就是具有佛见这样的根本的智慧，再来看化空，你觉得不神秘了，你不着的时候它自然就是空的呀，你认它为实的时候它就现象了，有了念头了，有了形象了，不就是这回事吗？有了身体了，有了念头了啊，你真不采，就是我们坐上嘛，就是念咒。哎，念头起来，你只管不踩它。你要真不踩它的时候，当下就空啊，你就是空的呀。像那个刺咒的时候，为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刚修行的人，哎，还是呀有诸多的那些妄想啊、什么感受啊等等。真的叫那个文性在起作用的时候，就是他能出来做主的时候，他那时候就是空空的呀，但是不断灭。哎，这个事儿。我觉得是修一段法，修个二三百桌，或者是有更灵力的100多桌，他也知道这个事儿，他应该清楚啊。 因一切事物啊、哦，你看修法入定即化空感，因一切事物皆是假性，全靠身心维持。你说身心都化空了，你入定的时候身体也没了，也没有身心世界了，内没有身心，外没有世界了，就是说你身心世界这个假象都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你没有身心了，哪有外界的那个假象的那个境界了，都没有了嘛，啊，二者都没了。但是化空了，其实化空了就是你说的那个妄心消融了，化空了就是身心世界都不可得了，空不可得了，它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这回事儿。所以你修着修着，你自然有这样的体验。可是我们的四兄弟还要更加强烈的，比如说爆炸呀什么等等啊，还在追逐别的，就是奇妙的境界啥，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就说都说是平常心，哎，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这个灵知之性是我们的本性啊，嗯。去修三五百度，我觉得基本上就能相应啊，能相应就能理解上师说的什么化空啊，什么入定啊，为什么说一切事物都是假象啊，为什么说全靠身心来维持啊，这个事儿你我就觉得就清楚了。
好的，刘老师有补充的吗？
身心世界都是妄心，你妄心消融了，身心世界自然而然就消融了呀，必然的嘛，因为他那个身心不是真的，所以才会消融嘛。
他们以为化空是多么高的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或者是怎么样啊？哎呀，我说你现在就化空的了，你信吗？你根本就没有打妄想，你听着我们说话也是清清楚楚的，你还要怎么化空啊？也没有身心。这正是你的本心在起妙用吗？只不过你不知道，你还在追求我说的那个猛烈的爆炸，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大，什么一个强烈的什么境界，你不要追求那个啊。
哎呀，魏老师最后说的这个太经典了。
对呀，就是这回事儿，就是我们着相。嗯嗯
嗯。师兄们有问题吗？这个有的话打出来，如果没有的话我们进行下一个了。160问，打坐时极想把身体化空，却每每做不到。答：有此想即是着相，不应粘着于此。
我就说你看我们在座的哪个做不到，就刚才说的那个谁都能到，哎，只不过你可能是一离开这个环境，一出门或者是一干啥，一见了相又开始起妄想了啊，就分别执着去了，那就这回事儿。就是呢，你看他是极力想那个把身体化空，他可就做不到。为啥做不到？就是他那个极力的事儿啊，他本来是空的呀，本来就是空的呀。你那么一想，你极力。这么一想就做不到了，
有求了就粘着了，就更不容易了。刘老师您有要说的吗？
别着相，那个化空呀，那个是个相了，成了一个相了，你就着在那地方，着在那地方当然化不空了，应该是只关注咒语，只关注咒语妄心消融的时候，身心世界自然而然也消融掉了，是妄心先消融，重点在这儿，不在那个身心世界的化空上，是在妄心的消融上，或者是这儿，所以说是你执着的那个化空的景象上，那就是着相了呀，着那个空的相嘛。我现在的身体是有，化空了就是身体变空了嘛，自己变成无了，着了个无的相，哎，这就是着相。就你越着相呀，那个景象啊就越没有了，所以应该只关心咒语。
是着有也不行，着空也不行，就别着相了，只关注咒语。
嗯，看看有没有师兄弟不明白的啊。
啊，师兄们有不明白的啊，您提出来。
嗯，在座上肯定是老想着，哎呀，我念得清清楚楚， 你再去，我再说，你还是去看看圆圆老人说的那个略论里边讲的那个心中心的修法那块，哎呀，密宗修法那块讲得很清楚，他比那个易规里边的细，哎，讲得清楚。我们前两天还在学，嗯，好，
嗯，161问：于坐中极度清净之时，突然有一片光闪出，不是十分明亮。此时我君心念耳闻的持咒，并不执着于此。答：好好用功前进，尤其于下坐时勤于观照，一切境界俱不沾粘，六根清净后，既能大放光明，朗照十方了。
哎呀，上次跟他说这么多啊，静极生光，你看这几个都是，这几问都是，但是他这个光还不像别的，哎呀，放大光明，他这放的，他说他的光不，他不太亮。呵呵，有意思的，心念耳闻的持咒，对，并不执着于此，对，因为他说的是坐中嘛，上师就告诉他，那不仅在坐上用功，还要在坐下有勤于观照，对，看看有啥问题啊？这个
就是六根清净以后就能大放光明了。他现在小光明，
他说他不十分明亮，上次都告诉他还有好事了，说你六根清净后，哎，你知道六根清净啊？我跟你说，六根互用的时候，正是你本性在起大妙用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这不是说非得有那个亮光，我们说是心呐、啊，放大光明，朗照十方啊，是说你的心光啊，告诉你看，一切境界俱不粘粘啊，那这是什么境界？意是一切境界都不粘，就不粘软啊，就不执着啊，不粘着，那不就是妙用嘛，这才就是说，这个功夫又做得更进一步，不仅在坐上了，能够那个与妄想，就是那个妄念来的时候能不理睬啊，那你还有坐下嘛啊？你说，往往我们都说坐呀，坐上能够那个能静下心来呢，打坐呀，哎呀，觉得很那个心里边很静啊，一遇事儿又不行了，遇事即非嘛，上次不是说过。这什么原因呢？就是说那个还是没有真正的失去本来，所以上师说你看六根清净后啊，实际上你六根这个用它都是你自己这个本性的，六根清净就是说你那个真心啊，就是你那个眼耳鼻舌身意，处处都是你自信的显现啊，这个用啊，他在坐中，
谁在坐中？
他自己，这个师兄，你看今天晚上，你看多少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很多？我跟你说，别理他，刚才说了不理他，你不是在坐上吗？坐上赶快去刺走听众，别考虑什么话筒不话筒，不管他，不，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是你那个什么呀？那个意思里边就是心里边有那个痕迹呗，有那个影子呗，那就不用理他，为什么就别理他？这时候你应该用心持重，一切不理。
那老师，这个六根清净。可以就是说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就是对外尘它不再起作用，那是不是就是六根清净了？
没有内外。眼能见，耳能闻，这都是你自信嘛，都是你的，刚才我们一开始说的是那的文性啊，让文性出来做主。你如果说 又着在眼耳鼻舌身意上，那你就又上当了，是不是？嗯，
啊，
能见者能闻者能，啊，
不着见闻，对，不着见闻，这不就是？
那才了了见呢，那个时候才那个心能遍于遍一切处呢，可以朗照呢，嗯，
对对对，这有一个问题啊。石家庄的袁师兄问，有的人特别爱回忆过往，这算是粘着吗？
算是不粘着啊，这不刚才说了，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也不可得，现在心也不可得，特爱回忆过往，回忆它有啥用啊？停停停停，
他其实有时候我感觉不是说喜欢回忆过往，可能就是那些念头他就是自己就蹦出来了，跳出来了，那些肯定那些过往都是让自己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
停，
有爱恨啊，就那些
让他停。嗯嗯，
好啊。还有一个师兄说，老师好，我在座中耳朵老听见话筒的杂音那样的嗡嗡声，这是为什么？
不为什么，刚才说过了他这个问题。
啊，不为什么，好。
管他为什么了，应该赶快念咒，听咒。
啊，他说一切不理，死心塌地的持咒。
还是那个人吗？
啊，是那个一段英文。柴师兄说，老师说的我体会过多次，妄念消融，身心世界消失，原来是着了那个相了，自己理解的是一切都是梦，醒来的时候都是没有的，坐上和坐下经常出现一片光明，无需理睬，谢谢老师讲解，今后多多关照断。哦，这不是问题，我以为是个问题呢。
你现在明白上师说的意思，就别踩了，不踩它。嗯，不是说以后，现在就开始了。你知道这原来都是虚幻的，你理它干啥？这个踩一同啥意思啊？原来走了那个像啊，他自己这么说，他没问题。原来走了那个像了。他心这个身心世界化空了，再体会一体会啊，没东西啊，这个就是根本，他肯定就是这样子，连这个也不可得，这个才一同，
柴师兄，石家庄的袁师兄继续问，就是说他不是回往过去吗？他如果是作家呢，回忆过往，诉说过往，是为了给写作积累素材。
哎呦，你写文章就写文章呗，你别停留到那儿啊。那个这个才思敏捷时候是真正的在那儿做文章的时候，行云流水，一气呵成，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我这是过去啊，我是现在啊，是什么呀，积累素材啊等等，没有这个呀。哎呀，你们无助的时候它就是妙用啊。啊，我就这么说，你看你懂不懂？都这么说啊。
对，161问，刘老师有要说的吗？
没说的，没说的，老人已经说完了。六根清净自然人，大放光明必然是如此，就是星光显露呀，就是星光显露呀。所谓的六根清净就是六根的特点啊，在楞严经上写得很清楚，六根的特点就是流溢奔沉，就是向外流淌，向外流荡，老是着相，这就是六根的特点。哎，你啥时候不着相了，六根自然而然能起种种妙用，这就是说所谓的大放光明。哎，这个就是除习气的一个过程，用功的一个过程。
我同意。
嗯，好，明白了。师兄们还有问题吗？
那个谁也清楚了吧？ 他清楚了吧，是我写作的事儿。嗯，我说完了，那个谢金霞。
嗯，他
那个
袁师兄说谢谢老师，说的很好，他知道了。
那个袁他是作家吗？他是作家啊。他要是作家，你就不应该用修行的事来打扰你的工作，不能这样弄。你要不是作家，你这问的这就是打妄想，你别这么问。
我不知道他，但是我们这样说他应该清楚。嗯
嗯
嗯，好。
哦，他是想写一写呢，就是想写一写。
那我就对对对对，可以啊。那你就是按照就是我们说那个水到渠成，行云流水，你那个蚕丝都是涌出来的，水到渠成，根本不是你现在准备好了怎么样的，不是那样子的。你真正下手写的时候，就是应该我说的那个样，你才能写好呢，不打妄想才能写好呢。嗯，好，他是准备写一写。好。呀，他这个事儿算说完了。
好的，我们进行下一问。162问：有次晨修四印，当时心中十分清净，在两眉之中的上方有一乒乓球大小的光球照耀着，此时的感觉难以用语言表达。答：心净光生，这正是你的自信光明。因心清净故，拨开一线，发生了些微光明。不要着相欣喜，要更好的精进用功。
嗯，这个师兄，我认为有次晨修四印，当时心中十分清净，他不应该用这个两滴水这个净，他应该是那个清净的净，可能啊。又有一番境界，两眉之中向上方有乒乓球大小的光球照耀着，哎，在这个静的静极之中，它有这样的境界，两眉之中，哎，这个上方啊，有着那个会发光的这个好似球一样照着它，哎，这个也有啊。他接了以前没遇到过，所以他接了，哎呀，这个太难以用语言表达，但是当时肯定知道他啊。我还听说过在这个眼角，哎，这一边一只小灯一直照着，哎，就是说亮堂堂的，哎，他也不理睬，只管在那吃肉，也问我怎么办不怎么办，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啊，就不应该不理睬他就好了。这个就是说，上师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就心静光生。你看给他用了这，我觉得这个静他都应该用这个静，如果他要是干净的静，他肯定就不会理睬了，知道这是虚妄之相，哎，就不可能再拿来问上师。哎，这个静极所生出来的这种幻象啊，上师说正是你自信光明啊，哎，是因为你妄想少了，哎，是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就这种心相啊，你能看得清楚了啊，是因为你心清净了。活开一线啥意思呀，就是说你妄想松动啊，清净啊，你心清净过，活开一线发了些微光明，这些微光就是还不是大光明啊，就是说还，就是说你这个心光啊开的不够，还更要那个什么不着相啊，也不要欣喜，这样子精进用功，最后能达到心安啊，到了心安之处，这才行啊。所以这个地方我就觉得主要是告诉他，你遇到这个事儿啊，你不理睬他就是个好事儿。是你自信说那个光明嘛啊，你不理睬他，千万不要认为道家。我就看到我们有私心，就是他认为这样子心静，就是静极光生的时候有这个光明相啊，有这个光明相，他也能够认识。哎呀，这个我感觉到他肯定还会疑， 那他说了，再也不怀疑了。原来这个能听的能见的能就是我的本性啊，他这么说。我就说你这个你千万不要住到这个地方，你就是妄想松动了一下，继续用功，继续用功，哎，有什么可高兴的，对吧？你这个本来道家人没有喜也没有厌，这才是我们那个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实相啊！你这个地方没有大可不必在那狂喜啊。哎呀，我说你肯定又飘了，哎，又错过去了，那你怪不得了。反正我们告诉你了，你觉得你这个东西好，告诉你也保不住，肯定保不住，因为你原来没有，你现在有了，你这是一种相，你肯定保不住。保不住的时候，你又懊恼了，你自己那个心里边又懊恼呀，觉得又是功夫没做到家，怎么样啊？那就坏了。在这个地方，应该猛着精彩，它是幻的幻象，你不可以理睬它。
这有一个 Head One's Brush， 这个师兄您实名一下行吗？说一下打多少座了？
是不是？
对，魏老师他有一个问题，说老师做中持咒时，有时候心里就想起以前做过的不善的事情，这个时候不由自主的想忏悔，这种情况下也是不理吗？
对，不理。过去了，那个根本就是我们修是修心，我们修是修心，哎，心不过往就是不回忆。刚才不是刘老师说了吗？你不要回忆它，现在心、过去心、未来心都不，你留不住的那个东西，你都知道啊，就是不思善、不思恶啊，不让它出来，这个就是不让这种难过的心啊，想忏悔的这个心啊，这个心做主，而是说无助，让他无助。这个事儿谁没有啊？谁都有。哎呀，那个文殊菩萨都说过他自己。若是说你说造业这种事儿，若有体现，可以说尽虚空变法界都不能容下。哎，就你看多不多？你能这个事儿，你能修正的完不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应该是凛然一觉，不理睬他。哎呀，过去就过去了，我们可以说就以后不再犯。忏悔也是这个意思呀，忏悔就是过去，就是我当下做这个事儿，我知道不对了，我以后永不再犯，这就完了，永远都是这样子。哎，就是不留啊，不留痕迹，不理他。我不知道那个谁他叫什么呀，我看看他听懂了没有。
青海的张海，千座中38座。
特别在座中的时候更不应该什么还想着忏悔吧，还有想着过去不散。现在我看你是说的座上应该赶快持咒啊。听懂了，好，应该不粘着。你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善恶它是没根的呀。我们说是修心，不住于善，也不住于恶，不住在这上头。好，我说完了吧？
好的。163问。有次修二印时，突然感到有人手拿净瓶，瓶中水从我头顶而下，有流遍全身之感，刹那之间入定。答：大悲菩萨来为你灌顶，但莫着相，着相则入魔。
法师都会这样说的，入魔也，你就别觉得是多么那啥。就是你心呗，又迷失了。
魏老师，这师兄也够可以的，大悲菩萨还亲自为他来灌顶。
你都有过呀，你只不过有时候你不留意。嗯，
我没感觉到啊。
你要做这个你的净瓶线干什么呀？你可以用别的呀，不是以心引心吗？嗯，不一定非得用净瓶吧，你那个心不用净瓶直接相应不是更好也行啊。
哦，对对，
入定啊，说的入定啊，说的就是心不乱啊。嗯，大悲菩萨来为您灌顶，淡漠着相，着相则入魔。你要着个净瓶相干啥，对吧？我看看的这个地方啊，好事啊，我看看他这个地方。那做这个事儿，我还想起来原来圆寂老人说有一个去找圆寂老人灌顶的。哎呀，那灌顶了可能不是一个人吧，我有我记不太清了，就有一个师兄说，哎呀师傅，我今天异于往常，哎，你给我灌顶，我觉得是观音菩萨现场，在那儿，意思就是说显像了，是他心里边崇拜的就是观世音菩萨吧，那个像显出来。嗯，他觉得是最像。上师说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哎呀，意思就是说你做这个像干啥。哎，上师说呀，你看即使是大悲菩萨来为你灌顶也别着相啊，你着相你就入魔了。也就是说这个像啊它不是没有，这个瑞相啊它不是没有，你现前而不注于此，你就是我们那个本心的妙用啊，就是我们当体的妙用啊。所以你若是瑞相现于其前，你有喜你便是走着了啊，你有喜意就是心里欢喜了，你做了这个意了那就走着了。啊，
一个问题，陕西的段师兄说，魏老师好，女儿15岁以前修六字明，问明天就要考试，她没复习好，感觉心里难受怎么办，她想听您说说。
她修六字明就是为了考试好吗？哎呦，那考试不好那多的了，也不是一个人，那有啥了。15岁考不好也不难受，哎呀放开他，哎呀那考不好也不在意他，哎，你能怎么办呀，你难受就能考得好还是怎么回事？没有复习好下次复习嘛，复习好嘛，嗯，备好课，一次考不好又能怎么地呀，就是考不上高中啊或者是怎么样啊，
这个也不知道，他也没有回应。
我不知道他，嗯，他就想让他现在不难受，那他现在已经认为考不好就不行了，是不是？
还有一个石家庄的任师兄，他说，老师，听了圆寂老人讲大手印，听魏老师讲大手印，我们是不是象征接受了大手印灌顶？嗯。
大手印是大印是心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哎，灌顶我们不是心中心都灌过顶了吗？嗯，大手印那是那个恒河大手印是白教的教法，你又不修那个对吧？但是大手印它讲的是心性之法，我们参考的是这一块儿啊。嗯，这咋没有联系到那儿呢？我们就说大手印剑，你要我们承担得起是大手印剑，要有这个佛剑，嗯，对对对，按照心中心的修法去修就行了。但是我们的剑可以，那不佛剑嘛，大手印剑嘛，嗯，这个是可以。心性在哪一个净土中也好，这个禅宗也好。还有这个什么讲这个 那就是红教大圆满呐、啊，这个剑它都是一样的呀，嗯，那净土中那还讲藏寂光净，还讲那个什么呀？最究竟的什么心境及佛土境也是一样的呀，你为什么又接受大手印灌顶啊？灌什么顶啊？一开始说了这个剑它不需要灌顶，不加修整，不加修持，就是告诉你子子，就是告诉你，嗯。
嗯，他说感恩魏老师，可能听明白了。
听说到手印灌顶，嗯。
还有那陕西的段师兄，他说他女儿听到了，听到魏老师刚才讲的。
对哦，
好好，
他女儿在那儿呢，在那儿呢，我就告诉他，烤一次砸锅的没关系，有什么关系啊？哎呀，我们烤的更，砸锅的更多。那也都活到这么大岁数了，他什么事儿都碍不着，哎，啊，他在根儿呢，好，
嗯，刘老师，您有要说的吗？
就是那个着相呀，着相的入魔，其实说的入魔呀，就是说的执见不正啦，没有说的那个好像一听入魔呀，这就很恐怖，不是那个意思，就是执见不正啊，你失去你这个正执见了。没有这个顶门之眼了，哎，不着相的这种心态没有了，那你一着相，这不就是失去正之见，失去正眼了吗？失掉正眼了，你着相就是失掉正眼了，无相的这个正眼失掉了，那就是入魔了，就是说入魔说的就是没有正之见了，说的是这个事儿，不是说是入到那个恐怖的那个景象里面去了，不是那个意思，我们一听魔呀、啊、这好像就是很恐怖的这个景象，其实你没有正之见，这不就是入魔了吗？你一着那个相就是入魔了，
我那个没那个力量，嗯，
嗯，好，谢谢刘老师，这说的也挺好的啊，知见不正。
他说要万一一位魔来了，那肯定大家都很害怕，有个什么形象怎么样啊？又倒大霉了什么？不是那回事儿，嗯。
哦，好的，好，我们进行下一问，164问。上次打七师尊开示，我心里十分明白，别人见光见净，我什么都没有，师尊说这最好，但我以为是鼓励我，我还是未达到师尊说的什么都没有才是最好的境界的程度。答：如你明白一念清净心光是法身佛，即是大智慧人，没有见光见净的确是最好，不是鼓励，因为法身无相，只有一念的灵知，所以什么都没有是最好的。
说实在的，还是觉得见个光见个净了，有一个变化啊，突然有一个异于常人的那个境界，而且还是要好的啊，那这就觉得哎呀，这个过瘾，这个才是修法相应。上师你看说得很明白吧，你总是会着相，我们说入魔你着个入魔的相，对吧？说你个心区你着个心区的相，你总会你刚才我们说净瓶你着个净瓶相，你说个什么你都会，说个无形无相你着一个无形无相的相，哎，这个人他就是这样子。修行嘛，要打磨干净我觉得也不是那么容易，你看这个上师给他说得很清楚啊，他以为这是鼓励他的，不是实话。这个师兄还是觉得什么没有差一点，还是你比如说那个入定了那个功夫有多高，一参二参三四参有多高，说那个里边有什么样花样的境界，哎呀我都没有，比如说入到那个空无边死无边等等，就入到那种境界里，人家一说这个我没有，他马上动心了，哎呀我还得加劲儿那个什么，在大桌上用功等等，这个知见他就是老是有一点他就开始摆。我说你们我也是，我们也是啊，一样啊，所以心地那么光明，就是那个那么清净干净皎洁，哎呀能够不挂的一师还真的没见一个人啊。 就说这个也算是正常吧，我觉得也算正常。如果说真能明白一念清净心无形无相，一念清净心光是法身佛，就是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哎，不着一念，哎，不着一景，这个你认识，这才是实相啊。那这个时候，就是说你当然你连这个我们说一念不生嘛，哎，你不能说我认了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就是取了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都不是，就是平常心。如果能有这样的知见，明白了，你就是大智慧的人，你真明白了就是大智慧的人，就是你真明白的是什么意思呀？不是光理上知道，而是心贴贴的与佛心相应，这就变成了真智了。真智，真正的智慧，就是你再也不会被这个相所左右了啊。所以上师说，你看没有见光见净的确是最好，没有骗你，不是鼓励啊，灼灼的告诉你啊，这个是这个就是无形无相的，这个一法不立的，不挂一丝的，干净皎洁的，这个才是我们的真心啊啊，这个是最好。上师说啊，因法身无相，只有离念的灵知，所以什么都没有是最好。这个只有离念的灵知，我就觉得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那你看见一切相，一切法见都出干净了啊，只唯有离念的灵知啊，就不注意一切景象，不注意一切那个镜像啊，嗯。你只剩离念的灵知了，只有离念的灵知了啊，时时都是法身正坐啊。知道这个方法，就是能够放下一切啊，逐渐逐渐磨啊磨自己，把自己的那个习气打磨干净啊，着相的习气打磨干净。
嗯，对这一问，师兄们有问题可以提出来。刘老师，您给说说这一问呗。
这个呀，这个其实问的时候呀，就是这个人的根性还是有差异。就是这个打完气了之后，他知道了，别人都有各种各样境界，自己都没有。老人紧接着就说了，什么都没有，这就是最好的境界。如果在这地方回头转脑呀，那个心境立马就豁然开朗了，就转过来了，根本就没有个东西。这就是老人直指的地方呀，但是呢他却认为这是鼓励他的，就错过了。哎，就是很可惜啊。如果到这个地方呀，就是老人那么一说，你那个心里面的千斤重担立马就卸下来了，还打什么，还见什么光，见什么佛呀，还要追求个什么境界呀，什么都没有，这是最好的境界呀。这才是老人要说的。哎，从这地方回转过来，我就觉得那个心态自然很轻松。可惜呢，可惜没有，可惜没有转过来。
通常说了，你一辈子都活了快100岁了，没见过，就是说这个也很正常，我们也没有见到过啊。就是说这个知道好啊，这个干净皎洁，这多利索呀，还不回光，还不一次一见永见，还在那着相，就觉得太冤枉了。还有这个离念的灵知，大家老是觉得是个什么样的真实的，就是就像这个杯子呀，或者是光明啊等等那个像啊，有个什么像？没有啊。上次我们都说过啊，这个离妄想的这个灵知啊。这个灵知，他总是要找一个形象出来，那你找不着。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说你所有的妄想执着都破了，在你这儿都是如梦如幻，这不就正是离念的灵知吗？还要找，还要往哪儿找啊？对不对？刚才不说了吗？不立一法，不挂一丝， 干净皎洁。对，不是不做事啊，不是上次说过，不是不做事，刚才上一回吧。我记得上你要再坐下，你要也不能住在那个无四甲里吧，啊，你自己的这个佛就是你的灵芝之用啊，坐下也要也要应缘起用啊，嗯，
嗯，
懂吧？
这个呀，就跟禅宗公案一样，这就是即时火闪电光，刹那之间的事。你在这个刹那之间明白就明白了，没明白就错过了。这老人说的这个对答啊，就像那个禅宗公案一样，哎，
那他不到那个火候的时候，你点也不行，点也点不了，点不开，嗯，就是说这么重复说一下，灵验的灵芝不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像。你不要认为有一个什么样的光景什么像，告诉你说啥都不是，无形无相。可能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大手印这个地方啊，就是讲的这大手印嘛啊，说那个密宗有些许的描述，在这个地方就是有些许的，就是跟这个禅宗不一样，干禅宗是干净皎洁啊。所以我们这些人还是我觉得还是契合禅宗啊，这个汉地的这些学人还是契合禅宗啊，他虽然他不说那些禅言禅语，但是他那个心他还有那个灵变灵，就是能够回头转脑，哎，不执着一切，就这就是灵芝，只剩下灵芝了，你知道不知道，只有灵芝了啊，这个就是灵验的灵芝，你不着相了，嗯，好。
这李师兄他说什么一坐事就坐进去了。
对呀、啊、
是
人都是这样啊。
哦，这不是问题。
是。这个我们是下次以后也会讲，这功夫它有粗细微细还有那个极微细。那所以说呢，你可能做事做进去你就不知道了，这个一开始你可以断粗的啊，然后你才知道你才能断细的，就是你对景生心，这个时候你只能知道你断啊，对，你断的是粗妄念，然后你不向外刺求了，你心里边的那个沉淀的那个过去积累的那个妄念啊，它就会冒出来，又断细的，还有微细的，极微细的，对，但你可以看看，嗯，这个就急不得。首先我们这样说，理念的灵芝，首先你可以从理上知道，哎，上师不说嘛，你明白一念清净心光是法身佛嘛，就是有大智慧啦，已经有大智慧，很多人都不明白。你知道了啊，原来离念灵芝是这个意思啊，是除却妄想没有别的啊。那当然后边还有啊，我们说的这个就是先让你认识离念的灵芝啊，然后再说做功夫呀，做功夫，嗯。
嗯，对，老师，石家庄的王师兄他有一个问题、
嗯、
他说老师，我现在百坐中，前几天修二印时一心持咒，就像进入自动模式，打坐后期手印痛，身体后胸里也痛，像是心里着了火，此时身临其境的显现在火化炉中，第二天打坐又显现手捧烧红的铁球，那个痛啊是真的痛到治也不知道哪里痛，这个火还有这个咒就像自己本身分不开，平时经常想象到人死后到了火化炉里又活了怎么办，那该多绝望和痛啊，这次真的是身临其境，因为一心持着咒没有升起一点害怕，咒清清楚楚的，因一直持着咒反而坚持下来了，经历了这次，现在对火化时一点儿也不害怕了。老师，我是持咒不专心吗？有人说手印痛时 一心持咒就感觉不到痛了，可是我心里的咒是清清楚楚的，但是痛也是清清楚楚的，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怎么回事，你现在还痛吗？我问你，你现在还痛吗？他说了这个手痛的这个身痛的过程，嗯，手印痛，前后胸痛。上次说那个手印痛，手痛啊，不是手印痛吧？手痛就是消胀嘛。你包括你身痛也是，嗯，你清清楚楚了，那不正好吗？哦，太喜欢中间了，不痛了，现在不痛了，你还管他干什么？你看，痛也不可得，不痛也不可得。听懂了没有，王蒙林？应该能听懂呀，我还了解一下。啊，对，我了解你，嗯，听懂了。其他师兄也没必要打听这里边的什么秘密，没有，他听懂了就算了啊。
嗯。还有三分钟，其他师兄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
嗯，
哦，王师兄说我就想分享一下，已经过去了，其他师兄可以借鉴。
你再看看有没有问题，我们再看看有没有问题啊，不着急。
没有，
看看。
嗯，
没有就算了哈。嗯
嗯,
嗯，
好的，魏老师晚安啊，刘老师晚安。嗯，师兄们您晚安。
嗯